江兆会向铁观音彭之花提出要求，让他不要跟开封府作对，同时还要帮助白眉大侠徐良攻打三仙观。这下可把铁观音给难坏了，不答应吧，对不起这位盟兄；答应吧，太有点强人所难了，因此有点迟愣不语。江兆会一看这脸就沉下来了，妹子，你不愿意吗？哥，这盟兄啊，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我得问问，您跟徐良有什么关系？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得跟我讲讲这个道理。
好，
现在我就讲。妹子，什么事情别越过一个理字，我都了解清楚了。开封府这些办差官所作所为光明磊落，做得对。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以及那死鬼朱亮、郭长达等人做得不对，我们就要群起而攻之。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吧，夏遂良想干什么？究济乌合之众，在三仙岛布下天罗地网，一心跟开封府的为仇。咱们且不说门户之争啊，这不是犯法吗？徐良他们代表谁？不就开封府吗？开封府是谁？不就是大宋朝吗？夏遂良这么做，目无君主，有叛反的行为啊。这样揪起来，不但他个人得掉头，连门户都不复存在。我们是练武的人，不能练糊涂了，就凭着武艺高想怎么地就怎么地，那不行。干什么事不能离格，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我说的对不？难道说咱们就为了朋友的义气置国法于不顾吗？我姓江的不敢说明白事儿，但这种事情我是绝不糊涂啊。妹子，过去的事过去了，我希望你别走你爹那条路，你爹一时糊涂没了八去死了，也把我们一家给害了，难道说你还要步你爹之后尘再做糊涂事吗？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掉到火坑之中。我不知说的对不对，请妹妹三思。正在这时，南北二圣过来了。哈哈哈哈，罢了，请问阁下，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海八怪之一铜头铁臂无毛怪吗？正是，久仰大名啊。阁下方才所说俱是金石良言呐。师妹啊，别糊涂了，听他的话吧，我们老哥俩全赞成
啊。
彭之花一听啊，这回是彻底的投降了。他没想到南北二圣扭转的能这么快，他赶紧转回身来，
二位师兄，你们说的真的，不是开玩笑吧？
哎，事关重大，焉有玩笑之理？我们是发自肺腑。
妥了。
彭志华扭回身来，跟江兆会说：“
蒙兄，一言为定，就依你。”
江兆会也非常高兴啊，
谢谢妹妹。
大家过来跟徐良相见。哎呀，徐良也没想到啊，看刚才那个样，那非得出几条人命不可。
没想到几句话，满天乌云散了。
徐良跟众人以礼相见，大家重新进厅房归座，让徐良坐正座。徐良说什么不干，大伙也不干。你代表开封府，你是办差官，又是客人，哪能不坐正座呢？徐良没办法，这才答应，向他们老四位表示了致谢。这四个人一致表示愿意帮助徐良，听从调遣，早日把这事给了结了。后来徐良说：“我到万仙岛是偷着来的，我呢还得回去见人家康殿臣康老见客。”大伙一听，我们陪着一同到小孤山，人是越多越好嘛。你开封府大队人马没来呢，我们这些人帮助您，你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徐良一听更高兴了。这一天没什么事情，到了第二天，老少英雄齐聚小孤山。康殿臣呢，鸣鞭放炮，热烈欢迎，把大家接进厅堂。嚯，这回可热闹了！光成了名的剑侠就十来位啊，再加上小孤山、万仙岛能打的英雄，超过百人。康殿臣传话，盛牌宴宴，给各位高人接风。在酒席宴前，他提议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们这些人来在四面八方，要没一个人管着，恐怕就乱了套了，应当推选一个头目人。南北二圣说：“那还用商量吗？白眉大侠徐良就是咱的头目人，他现在就是大元帅，我们是他手下的将官，不就得了吗？”
对，赞成，同意。
尽管徐良再三再四的推辞，众人就不答应。徐良一想也好，这阵别为这件事磨蹭时间了，管谁当头呢，快点破三仙关。因此山县徐良点了头了。这些人还真认真。吃完饭之后，酒席撤下，把屋里的桌椅重新调摆，正中央设置高台，黄色的幔帐，单独设个正座，这给徐良留着的。老仙儿一看也乐了：“哦，我真当了元帅了，从来还没坐过正座。”老少英雄在两面陪着。但是徐良呢，最关心的是白云瑞呀、啊，跟老少英雄商议，无论如何把我老兄弟得找着。康殿臣说：“你放心，我早就撒起人马去了，我估计三两天之内肯定能打探出消息来。”还正这时候，有人回来送信，报老剑客：“我们打听到玉面小达摩的消息了，还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个大脑袋叫房树安，还领着俩小孩，一共是四位。他们已经到了招商老店。
哎呀，大伙一听这高兴啊。徐良为了保密起见，让康殿臣写了封字简，密封起来，叫人送到招商殿。白云瑞不看这个字简吗？约请他来吗？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这么样带着方砖二小来到小孤山，没想到到这一看，正座是白眉大侠徐良。弟兄相见，喜出望外呀、啊！房叔安抱着大脑袋直哼哼。
我干老师，这怎么回事？我都糊涂了。
徐良乐着把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挨个的给做了介绍，彼此相见。房叔安晃着大脑袋，乐的是手舞足蹈。
嘿，罢了。不服不行，还得是我爹。这就叫龙行有雨，虎行有风。你看人家一晃膀子有这么些捧场的，连我这当儿子的都嚼着光彩，大家说对不？
把大伙都逗乐了。后来房叔安把方宽、方宝这俩小孩叫过来了，
过来，你们俩天天想，夜夜盼，今天终于满足了吧？这就是你们的师傅，我的干老白眉大侠徐良，磕头吧！
哎，这俩小孩趴在地上给徐良磕头，把白眉大侠也闹懵了。
嗯，发庄，这是怎么回事？我哪里来的徒弟？
干老啊，您没在家，我替您收的。包大人都知道这事儿，我四爷爷讲评满口应承，您就别推辞了。这俩孩子您看看，嘿，可有出息了，一个比一个坏，坏的都冒坏水。
大伙又是一阵大笑。徐良问明经过之后，也只好点头了。方宽、方宝背着手站到徐良身后，这个严肃劲儿就甭提了。大家一瞅，真是事亲三分像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俩孩子造化不小啊。且说徐良问白云瑞、方叔安，你们这些日子都到哪儿去了？这两个人在酒席宴前啪啪啪啪啪啪啪把经过如实的向徐良介绍了一遍。老心听完又惊又喜呀。徐良说，这样吧，事不宜迟，明天咱们就赶奔三千岛，最好呢住到招商店，咱们好有个落脚的地方。等我四叔蒋平领着人来了，好有个投奔；各位剑侠来了，好有个站脚的地方。大家一致同意。到了第二天，除了留下一部分人看守小孤山、万仙岛，余者的150多人分乘船只赶奔三仙岛。房叔安带二小打前站，到了招商店把整个店房全包起来了。掌柜的跟伙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说大爷，您不是开玩笑吧？我们这店房不算太大，可也不小，前后几十间房子，您都包了？
放屁！我跟你闹着玩呢，是怎么的？恐怕呀还住不下呢，将来我们还得租房子呢。你这整个集贤村我们都得占了。
废话少说，把住店的人全打发走了，我们包了。掌柜的当然是高兴了，把其他住店的请来，再三道歉，再三解释，甚至
住了多少日子不要钱，才让这些人走了，把房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徐良带着老少英雄就到了，耗下房子，大家全住下了。单说这店房的伙计，那有好几个呢。一打听，这都是开封府的，我的天，开封府住到我们这儿了，真是没想到的事儿。哦，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二品的将军呐、啊。哎呦，我们三仙岛这回可要热闹。那我们这座招商店就不是招商店，就变成了临时的开封府。那我们呢，就不是店房的伙计，我们就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连这些伙计都长羊了，在门口贴了个大条，字比斗还大，开封府公馆。另外呢，在集贤村的村口还竖起个大牌子，也这么写的，离着多远就能看见。一切安排完了，这掌柜的跟伙计把方叔安请出来了。方爷您看看我们这么做对不？方叔安背着手检查了一遍。
罢了罢了啊，难得你们想的周到。放心啊，我们走以后一定有重赏。
哎，谢赏谢赏，谢谢您了。
注意啊，我们朋友可多，只要是打听我们的就往店房里领，听没听见？
是，我们全想到了。您没看吗，码头那块我们也安排了人。
好嘞。
哎，方爷，我们有点事儿向您打听。
你说吧，什么事？
那么我们这个店已经变成开封府临时的公馆，是不是？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就好比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
对呀，你们现在都不是伙计了，是暂时的办差官，是吧？
哪怕我们是假的呢，他这玩意儿也高兴。
好了啊，你们现在就按办差官办事儿。要是好人，好好招待；要瞅着那不法之徒，就把他立居所待。捅出娄子找方爷我，
是方大老爷。这伙计更来劲儿了，在门口准备一条大板凳，沏上扣碗茶，往着一坐，鸭子腿一拧，在这装开封府的官人，瞅着南来北往的人，一个劲儿的运气。你说这何苦来的？这叫什么人都有。徐良、白云瑞领着众人，正商议怎么样攻打三仙观呢。码头那儿真来四个人，这几个人急冲冲进了集贤村，一看开封府公馆，往里就走。伙计一看，这四位穿衣打扮与众不同，身上都带着家伙，一个个横眉立目，气喘吁吁，也心说不是三仙观的。方的老爷告诉他，让我们可得留神注意，瞅着那贼眉鼠眼的，就把他立居所待。看这四个人有点悬，伙计噌就站起来，把胳膊一伸，站了。哪来的？走城门走惯了，把你那狗眼睁开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开封府的公馆。你挂了号了吗？报了名了吗？说明原因了吗？就往里闯，你知你这样做该当何罪？这四个人还真不听邪，走到前面这位一听，哎，你敢骂人，把巴掌抡起来照着伙计的脸蛋子啪
就是左右开弓，这两巴掌揍的，再看这火气跟吹喇叭的差不多了，顺着嘴角血淌下来。哎，既然大人，来来来，有人搅闹公馆。徐良听外边一乱，不知发生什么事儿，赶紧出来。徐良也爱开玩笑，一瞅这伙计这模样，他也乐了。我说伙计，怎么眨眼的功夫你胖了？您别开玩笑，就胖了吧，都给抽肿了。什么人打的？就这几位。其实徐良早看见了，来者非别。头一位小义是爱虎，第二个劈的鬼韩天锦，第三位白云生，第四位粉紫都卢真。小五一哥四个打人的，就是小义是爱虎。
乐兄弟，你们怎么来了？
哎呦，三哥，我们正找您呢。
后边还有什么人？
没了，就我们哥四个。
怎么蒋四叔没来？大队人马怎么没来？
哎，甭提了，咱们到屋再说吧。包大人让我们给您带了封信。
是吗？拿来我看。
徐良接过这封信来，跟伙计解释：
伙计，你不要误会，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人，他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赏给你两记耳光。你呢，不要生气，也不要委屈，我这有十两银子，你拿去买点药上上，愚者呢拿口酒喝吧。啊，
伙计一听，那就算白挨了呗。安歇他不说，徐良赶紧把他们四位让进里面，跟大家逐个做了介绍。那都没外人呢，那小武艺的名望够多高啊。分宾主落座，徐良这会儿把信打开，一看是包的人亲笔写的，不看则可，一看老心儿就一愣，脸就有点变色儿。白云瑞挨着他坐着。三哥，什么事儿？
老兄弟，你看看。
白云瑞拿过来看完之后，心里也堵了个疙瘩。那别人没全看，云瑞看完交给徐良，徐良赶紧把这封信揣怀里了，这才知道蒋平他们为什么没来。什么原因呢？在前文书咱说了，蒋平让房叔安带着方宽方宝赶紧起身来找徐良和白云瑞，然后呢他领着大队人马第二天就起身。您看就差这么一天的功夫，方叔安他们也走了，京里头出了点事儿，活活的把蒋平给拖住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就在那天的晚上，皇宫里头发生点意外，把四弟仁宗啊给吓病了。什么事儿把他吓病了？就因为那天晚上仁宗皇帝挺高兴，吃完晚饭之后掌起灯光，让值日的太监把百宝箱搬出来了。百宝箱里头装的都是好东西，富贵莫如帝王家，集天下的财富于一身，他能不趁钱吗？他要欣赏欣赏这些好东西，有一些他根本都没看。有个太监把账本拿来了，那上面标着国宝叫什么名，出自什么地方，年月日全都有。另外呢，这宝贝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仁宗翻来翻去一看，
5年前，宁夏国的国王赵伯曾经送了一件宝物，叫12元辰炉。哎呀，没见过这东西，今儿晚上开开眼。他告诉值日的太监，把12元辰炉搬上来。这玩意不大，高了下不过1尺，做工精细呀、啊，全是金银珐琅制造的，光滑如镜。转圈有12属性，哎，每个属性制造一个头，非常形象。中间可以放檀香，它最大的特殊，到什么时辰，什么时候这嘴里往外喷烟儿。你比如子鼠丑牛到子时，哎，这小耗子嘴喷烟；到丑时，哎，这牛嘴里喷烟。这究竟怎么回事呢？真叫人猜不透。皇上一时高兴，把嫔妃都请来了，让大伙观赏。正到3更天刚过，从外面蹦几个人来。这人把蜡烛灯打灭，盗走12元辰炉，把皇上吓得钻桌子底下去。卫队们赶到现场，再找这个人踪迹不见。不过这人呢，可够狂的，在玉柱上留下一个字简，字简上写的字儿：“大爷还来”，那意思还完不了，不定什么时候还进皇宫。你说这玩意吓人吗？所以皇上立刻降旨，让开封府的老少英雄进宫调查究竟怎么回事。就为了这个事儿，把蒋四爷给拖住了。可蒋平啊，连查了3天，也没查出踪影来。包大人也不高兴，皇上也不高兴。后来义侠太保刘世杰突然机灵一动：“四伯，我倒想起一点线索来。”“哦，孩子，既然如此，你快些到来。”